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戏语人生节目，我是雨欣。许多人对美籍华人李祥春的名字并不陌生了。李祥春他是一位医生，三年前他回中国大陆探亲，遭到了逮捕和判刑。海外各界营救的呼声，从美国的城市到乡村，几乎是对李祥春的事迹是家喻户晓。那么现在呢，李祥春他终于回到了美国。观众朋友呢，最关心的就是这三年他是怎么走过来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请到了李祥春和他的未婚妻傅永清小姐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啊，李祥春、傅永清小姐，你们好。
是
非常欢迎您平安回到美国。
谢谢谢。我想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用这个机会吧，向新唐人的观众呢表示感谢。在过去我被抓、被关押和折磨的三年里面呢，因为在美国和包括世界各地的这个正义人士广大的民众的支持和呼吁，我在里面呢就是说确实是有很大的信心嘛，我能够熬过这三年是与大家的支持分不开的，所以我在这里表示感谢。
永清啊，记得三年前啊，我们曾经的采访过您啊，
嗯，
那个时候呢正是李祥春他身遭不测的时候啊，当时呢还记得您呢是好像是不知所措的一个弱女子的那种感觉哈、啊。可是这几年来呢，您一直是在到处奔走哈、啊，去四处呼吁营救您的未婚夫啊。记得哈、啊，您讲过这样一句话哈、啊，说要用鲜花哈、啊、去迎接李祥春回来的那一天。那么这一天呢，终于到来了。您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感受就是像心中的一块石头啊，终于掉下来了。我很高兴他回来，但是呢，我还是不能停止这样的营救，因为很多人还在死的，被迫害之时、集中营摘取法轮功的血缘的这个器官，然后
活体
摘除，然后去卖，然后这个是在中国现在是非常盈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到这个时候心情非常沉重，一定要继续营救下去。
对，就是说继续帮助国内的那些还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对、
那么李祥春啊，在三年前呢，我们在采访永清的时候啊，他讲过哈、啊，说您当时是回家探望您的父母，可是一去呢就是三年，您当时有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2003年1月份我回去的时候呢，确实是这个我没有想到我会三年回不来。
嗯，
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就是想在广州，因为我是在原来在广州读书嘛，然后去看一下我的老师啊，我的朋友同学，然后呢我再回家看我的父母。但是呢一到白云机场呢就给扣住了。我想用这个电视啊向中国人民讲清法轮功被迫的真相，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吧，就说法轮功学员很多这个被迫害致死，而且在中国所有的人都不能练法轮功。这个中共的媒体呢，又就是不仅对法轮功的事情，它其他事就是中共它56年的统治，它一直是严密的控制所有的媒体，所以就是当时他们去破坏法轮功呢，然后就给我们造了很多谣啊，说我们这个，说我们那个，甚至有自焚的那些事情出来。那么我看到就是说，中国人民一直在蒙蔽在谎言当中嘛，所以我就有这样的责任去讲清这样的真相，所以我回去了。所以就是这样，他就把我扣住了。
嗯，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罪名啊定您入狱的呢？
涉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
那您本人呢是学医的哈、
嗯，
我们前面有介绍，您是一名这个医学博士，还有生物学硕士，这和您的职业好像没有什么联系哦。
对，其实我想呢，这个做那个广播电视这个节目插播呢，它的技术上面也不是非常复杂，也不是说难也难，但说不难也不难，就是你要用心去学，用心去钻研呢，就也可以学到。就是其实在此之前国内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他做过这样的事情，在2002年3月份的时候，长春就曾经成功的插播过法轮功真相的节目，但是就是那件事情做完以后呢，他们在长春就是疯狂抓捕法轮功学员，就反正据我们所知有4到5千个人给抓起来，有很多人给折磨致死。
那您当时有没有想到做这样一件事情的危险性？
对啊，我当然是想到了。当时我知道就是说长春弄死那么多人，然后其他的就是虽然长春有很多学员给破坏致死，但是还有一直有人前赴后继去做，那我就等于是他们的一分子，因为我知道我们法轮功学员有这样的责任，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被破坏这如此惨烈的破坏，而且是中国人都在被蒙蔽的时候，我们不去讲这种真相，我们就很难 就是说希望别人为我们这样去讲话，所以我们就是义不容辞就这样去做了。
当时回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哈，因为您是美国公民啊，没想到说您是美国公民会受到不同的待遇。
我是想到这一点，就是说虽然是美国公民，但是他如果真的要把你整死的话，他还是有这个办法。但同时呢，我也想到了一些预防的办法，就是说我知道，就是如果我一直跟这边的学员保持联系啊，或者怎么样，可能就我的消息会马上给传到这边来，所以他们就可能很难一下子就做到把我就整死那一步吧，我想。
对美国公民应该是有所顾忌，和对待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是有不同。考虑到我是一个美国公民啊，所以如果说是用跟法轮功相关的罪名来判我呢，这个关押我呢，可能就是说也涉及到信仰自由的问题，这个在国际关系方面不大好处理，所以他就想用个纯粹的那种刑事案件跟信仰没有关系的这么一个罪名来把我投入监狱，他觉得这样比较可行，所以就用了那个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当时就是说我是被关在南京监狱，就是说南京监狱呢是在整个江苏省来说是所有的外籍的服刑人员和港澳台籍的服刑人员集中关押的地方。那我是被关在南京监狱呢，就是说是因为我是美国公民，就是有区别对的，但是呢又等于他们又想了个办法，就是在南京监狱呢，他并没有把我和其他的外籍服刑人员关在一起，而是专门搞了一个说这个破坏小组，他们美其名曰就是等于是叫做帮教组，其实就是要给你洗脑啊和折磨，就是一个破坏组，就是专门是把国内的那些个其他的刑事犯罪，像这个贩毒的啊，那些强奸的啊，那些个罪犯呢，用他们来等于是一直围着我周围，对我进行洗脑，对我进行迫害和折磨。你说他有所顾忌吧，确实有所顾忌，但是他又想了很多就是说见不得人的办法来折磨我。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永清啊，你在国外应该知道哈，有很多这样的报道啊，说称李香春呢是英雄啊，还有说他这是一种大义之举啊。我想观众朋友呢关心的呢，还是说李香春啊这几年他在这个狱中啊是怎么样过来的？因为曾经李香春他又讲了这样一句话，说他在那个狱中的时候呢是受到了这种用语言无法表达的这样的一种酷刑，那么具体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的？
我想他这个很多事情用语言无法表达，因为就是他们就是中共啊，他我想他这个学习能力非常强，他学什么东西都是学那些很邪恶的东西，怎么样去折磨人，然后他的创造能力也很强，但是他创造的就是用很多手段是别人想不到的这样的手段，就是他，你像对我来讲的话，他有肢体折磨，但是肢体折磨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精神的折磨。他无时无刻的不在给你很强大的压力。你像我来讲，他用10到12个那种我刚才讲那些国内的真正的罪犯呢、啊，一直就是围着我看着我，24小时不停的看着我，寸步不离我，就是等于就像夹那个三明治一样的，一前一后的，我走到什么地方，他都有一个人等于是一前一后夹着我。你想想看，就是你的生活中是一点空间都没有的，你就呼吸的空间好像都没有的，因为他前后都有人，我走路的姿势啊，或者是坐的姿势什么，他们都会就要一直看着我说你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走路的时间快呀慢，他都会这样的，就是无时无刻他不给我压力，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他会强迫我去参加那些洗脑班，就是强迫我看那些反对法轮功的录像啊，强迫我听他们这个读那些报纸啊，强迫参加他们的批判会啊，所以就说他这个压力很大，而且他强迫跟我谈话，是而且他们采取的是一种等于是车轮战，来了一批以后弄完了以后又来一批，就是让我没办法休息，我的脑子里面整天要等于是被他们强迫灌那些很邪的东西，很恶的东西，很毒的东西。所以他们这种怎么说呢，叫做人海战术。在开始去的时候，因为我是要，因为我一直没有承认我是个罪犯嘛，我一直没有接受他们这个审判嘛，那么就是说我不承认我是罪犯，我也不穿囚服，也不穿那个罪犯的衣服，然后他们就用几个人等于是强迫给我穿起来，把我整个人等于搬起来哈，搬手搬脚的，人都离地了，然后把我衣服穿了以后呢，我要脱下来，他就几个人一直把着我，然后那个警察，监狱警察他说 我们现在一天到晚用两个人一直用手把着，两个不行四个，四个不行八个。我们南京街有3000个罪犯，我们不怕你，你知道吗？有的是人。所以他就说他用这种冤案战术不断的就进行折磨，而且是一批来了又是一批，就是搞得我身心疲惫啊，一直对着我的耳朵念，很大声的念，就这么一种折磨方法。那可能从大陆来的人呢，都对，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对文化大革命有印象。他们开那个批斗会的时候，他就是很多人围着你，就是一直骂你啊，说你是什么反革命啊，说你是什么什么坏分子啊。他们也是对我们就有采取这样的手段，一直进行这样的精神折磨。所以中共当他要去整一个人的时候，他给你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你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就是完全屈服，第二个你就是在不断的被折磨之中直到死亡啊。中共一直在进行群体灭绝，一个概念就是说他把人的灵魂全部给灭杀了，剿灭了，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灵魂全部剿灭，给他就是让他所做的思想改造，就是把一个真正的有人性的人全部给扼杀了以后，把他脑袋换成其他的他那个邪恶中共的那些理念那些这么一个奴才。
是，我在看到您写的一篇文章哈，就是在网上，您说他对您的那个迫害好像分了三个阶段啊。
对，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对于法轮功的迫害呢，它都是等于是系统设计的，就是它整个过程它是用什么目的，到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手段，如果说这一招不成，它会有什么另一招，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过来。那么对国内的法轮功学员是这样，对我也是这样，就是在我是被11月份被抓，3月份判刑以后，5月份被送到那个南京监狱，等于是他们讲是等于是投改，其实就是等于是非法关押了。那么在5月份的时候呢，同时就是针对我，他们调去三个，他们自己城市警察，我知道有一个是原来是警察，另外两个其实可能不是警察，或者是也是政法系统的人，就是他以真实身份他一直不敢跟我讲，就是那些人他呢就去了以后呢，等于是有两个人其实就分到迫害我的那个小组里面，专门管我所在的那个小组。那还有一个人呢，是在他们所讲的教务科，但是等于是教务科所谓的干部，他一直在强迫来找我谈话。就他们就是等于是做的就是开始那些几步走呢，就是他一开始先想用的手段就是要强迫我放弃法轮功。这样如果说我放弃法轮功以后呢，我为了讲清，就是说为向大陆讲清这个法轮功被破坏真相呢，就这件事情呢，那就是说是有罪的了。那么他们就会堂而皇之的就说，你看我们抓是没有抓住嘛，他们也搬走，他这个人已经放弃法轮功，而且觉得等于是站到反面去，就是说已经是反对法轮功了，对不对？那么他就达到目的了，就是在2003年吧，一年的时间里面，他们一直在企图是让我放弃法轮功，用了很多手段，除了我刚才讲的就是强迫我看那些反对法轮功的录像，然后就说如果说我放弃法轮功，我可以早点回家。所以他这其实你说他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没有一个法律概念的，就是说他你只要放弃法轮功，他可以马上给你放回家，他是这样跟我讲啊。那我想就是在这里面有很大的欺骗成分，也许我假如真的放弃法轮功，他还有找到其他理由还可以继续关押，就是说比如说他可以巩固一下所谓的成果哈等等。所以呢就是说我想讲的就是说对中共的任何话你都不能相信，你要相信就等于中了他的套了，但是呢我就没有相信他。那么他就是用这些手段一直对我就是进行折磨，以后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没有办法转化我，他们叫转化，就是把法轮功学员就是如果你放弃了以后啊，那就被转化了。那没有转化以后，他就又换了另外一招，就是说想强迫我接受他这个判决，就说你没办法让你放弃法轮功，但是你如果接受我们的判决，然后我们可以给你减刑，那你还可以早点回去，对不对？那么他用了很多办法，一个呢就是说像刚才的是持续不断的进行洗脑啊，一直对你念那个监规啊什么的哈，然后就是把你自己做的像就是罪犯一样，如果说你对他们等于是顺从他们的要求的话，你就很自然的进入那种罪犯的角色了，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洗脑和他那个威胁啊什么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说他在这种折磨之下呢，还要强迫你去劳动，因为他说所有的罪犯都有劳动啊，那我拒绝劳动以后，他就对我进行肢体折磨了，就是要让我罚站，然后呢站的姿势不对的话，他要踢我骂我，再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骂我，就连续站了很多天，连续站了很多天，你知道，就是早上7点钟一开始站到晚上， 所以这个也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嘛。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他就是在中共他那个系统里面，他有一个思想改造这个说法，他会强迫你写所谓的思想汇报。当时我想这东西思想汇报我怎么能写呢，对不对？因为你要是向他汇报思想，就等于是把你的灵魂交给他控制了，说白了就是这样。所以我拒绝写思想汇报。还有他还要求我写那个什么罪犯评审鉴定表啊，我说我也不是罪犯，我就拒绝写那个。那么他就一直折磨我，就是要强迫我在那里坐着，然后坐着要坐直，坐直坐的不知道要踢我啊骂我啊，要坐了很多天。对，那个一次坐了一个整整坐了48天，直到我心脏出现问题以后他才停止。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
我想这个地方要请问您哈，您前面有在说哈，他就是一直最后的目的就是让您放弃您修炼法轮功。
对。
可是您本身是美国公民啊，
对，
您不觉得这个是干涉到了美国的这个人的信仰自由的问题了吗？
我想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我想强调，就是在我被关押的3年里面呢，就是美国领事就驻上海领事馆，他一直派领事去探望我，每个月都去探望一次。就是一般的来讲，在我们西方啊，比如说你这个人说是判了刑了，我假如说是真正的罪犯判了刑，他本身在监狱里待着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是惩罚了。但是中共他不是这样想的，他在监狱里待着只是一个起点，他还要在监狱里不断的折磨你，直到你折磨你这整个人的灵魂都没有了，就是被他所改造好了。
嗯，那种精神
他精神改造，这个精神折磨是还要让你强迫你劳动。所以说在中共啊，就是说他对人民的破坏那真的是非常惨烈的，就是失去自由还不算，他还在精神和肢体一直不停的给折磨你。一般的像他们劳动的话都要劳动10几个小时一天，你知道吗？4-5个小时。所以就是说他就跟那个领事讲说，哎，他所有的人都得参加这个学习，他也不能例外。其实对我的这个折磨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您要做的实际是插播哈，可是呢他给你定的呢是以破坏广播器材判刑，那他的这个证据是什么呢？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容易引起人误解的地方，就好像是他在利用他的法律对我们进行审判。其实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非法的。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个插播呢，他是在没有影响整个线路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的技术是能够使我们的节目能够在那里面播放几十分钟以后，然后它整个线路又回复到以前这个正常状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是不可能造成危害人的生命安全，也不可能造成在这个客户啊这是广大的观众的财产受到损害，所以它根本就跟这个是连码事件是没有关系的。那么中共他为了强加这个罪名呢，他用了什么办法呢？就是说他不让我出示我自己的证据，因为他知道自己理亏，他不让我出示证据。然后在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讲的对法轮功的破坏，他对法轮功的破坏就是他已经是等于是剥夺了我们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那他甚至说不让我们法轮功学员去上访，上访本身就是法律规定的一种正当的反映这个民间疾苦和问题的这么一个方式，他居然不让为法轮功上访。所以说这一切他对法轮功的镇压本身都是非法的。那我们去讲清真相就是为了纠正他这样的非法的破坏的行为是非常正当的，他也知道这一点，就所以他在法庭上他就一直不让我去辩护，就是我想讲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我也讲到法轮功的问题，他一直就是没有让我去做。那么就在整个审判过程，就他既没有让我出示证据，也没有让我给自己进行辩护，那么就是还是用他的法律来讲，就是他整个审判都是非法的，就是不符合那个刑事诉讼法的程序。那么既然就是刑事诉讼法的程序不符合的话，那整个审判过程就是非法的，结果也是非法的。
回想过来，我想跟你讲一下，就是说那个现在就报道苏家屯的集中营的事情嘛，那当时他就做了2001年开始就已经做了据报道和那个日本的那个记者报道的，露出了泄了这个中共的最大的秘密哈， 他把这个人呢、啊、给器官访问了学员器官，那时候关押他说是6000名，已经4000名被迫害致死了嘛，把他们的器官在活的时候也摘取，这样子他们这样子危害的时候，当时你去做的时候是2003年，
对，
所以应该是一个非常的，你这么做是在营正在拯救那些人呢、啊、
对，不仅仅是对法轮功学员，对广大的中国老百姓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一直在蒙蔽着谎言之中，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那可能一直被蒙蔽下去，那结果是不堪设想，因为他就可以不断地把所有的人折磨致死，你知道吗？就说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听说您在狱中被关押这个期间啊，您年迈的母亲啊为您而担惊受怕，
嗯，
后来这个可能精神和心理的压力太大而去世了。
对，嗯，我想这件事情就是我母亲的事情，是我在坐牢那段时间是最为痛苦的经历，我现在想起来都很伤心。就说对于母亲他受了很多苦，我就说在尤其在坐牢的时候，我想更多的照顾他，让他能够有所安慰哈。
嗯。
但是中共呢，他就是却反而相反的利用了我的母亲，对我进行施压和迫害，想利用我的母亲，想利用我对我母亲的那种情啊，
嗯、
能够就说放弃法轮功，接受他们这个非法的判决。不仅给我，给其他法轮功学员也会戴上这个大帽子，好像是不顾亲情啊，不孝啊什么的哈。就是最近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攻击我，就是讲我们不孝，就是完全一种黑白颠倒。因为他是迫害在先，这是因为他的非法关押和迫害，我才没有办法去照顾我的母亲，他却反而讲反过来，都是说我们没有孝心，我们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你想，如果说他不迫害了，我可以随时去探望我的母亲。
在您被关押这段期间，父母知道您被关到那个狱中？
知道，就是说在2003年3月21号审判的时候，就说当时中央电视台都报了嘛，那么他们听到了以后，就知道到南京监狱去，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一直没有办法看我。那么就是看我母亲来看的是有一次是我绝食的时候啊，他们为了让我停止让我绝食，他就利用我的父母亲说你母亲要来探望了。很快我第一天绝食，第二天就把我父母亲等于是哄骗过来了，然后想利用我父母亲给我进行施压。那么还有一次呢，就是他带我去见我的母亲，那个时候我母亲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但是他就说利用这种作为借口，好像是要照顾我让我见一下母亲啊。但是呢，在我见我母亲的时候，他却对我母亲讲了很多不好的话，说就说因为我一直没有听他们的话啦，如果说我听他的话，我可以很早就被释放了。然后就说因为我不对，然后导致我母亲怎么样，然后我母亲当时很伤心，你知道，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利用这个，就是利用是很残忍的这种手段呢，真是走到很极端，走到非常极端，
完全是
就是地狱式的这种，就是他没有正义，没有是非的，就是他就是把一切都全部给扭曲了，所有都给你扭曲了，但是他还冠冕堂皇的来攻击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啊。对了，我还要讲一件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国内的哈，他因为他这个中共的迫害以后失去了工作了啊，没有办法照顾家里人了，妻离子散啊，家破人亡，他就反过来咬一口说因为我们练了法轮功以后啊，哦，都不顾家了，
嗯，
等等等等这种情况。
打断您一下，永清啊在这边为您啊一直是可以说是奔走哈、啊，一直在呼吁啊、
嗯。
那么当时您为什么会放下您的这个可爱的未婚妻啊？
这个事情，
而一定要去大陆那个地方呢？
你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在98年我通过那个美国那个医学资格考试，我可以就说到那个去做那个住院医生啊，然后来行医，对不对？我本来可以一边修炼，因为我们修炼法轮功是很平和的，就是修炼只是占用我们业余时间，我们可以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我们可以就是说过很好的生活，也可以做医生什么的，但是因为他迫害了以后啊，给我们就是说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们要去讲清真相，因为如果说我们不去讲清真相，我们就无法继续正常修炼正常生活了嘛，那么就是那么我很多事情耽误了，但是这耽误并不是因为我们练了法轮功才耽误，而是因为他的迫害了以后导致这种结局啊。如果我们不站出去就是制止这样的迫害，去讲清真相的话，那么我们本身自己是个人的生活，但也不会幸福的，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这么多同胞啊，这么多同伴啊，同修啊，都在等于中共的这个魔爪之下，等于气都喘不过来，我们没有办法安心在这美国享受这样美国的这种生活，所以我想就说对于我来讲呢，我是 一直感到我是义不容辞，我必须做这样的事情，必须去停止这样的破坏事。我相信他也会理解。
那您的永清啊，当时知道您的未婚夫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为他担惊受怕呢？
当时是很担心，非常担心，因为但是我还是很能理解的，因为他要面对的是中共这样的非常的邪恶的一种政府吧。
好了，观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先到这里，下一次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回再见。